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礼拜一第一小时办公室同乐会，我诚挚的邀请大家好好的听一下接下来我们这位来宾他的故事哦，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精彩。而刚刚他进来之后，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最近洗车也用热水吗？他说没有。我说哦，好冷哦。哎，为什么讲要洗车哦？我们办公室同乐会其实我们想要给大家的东西真的太多，我只能讲我们真的很贪心哦。我们除了想要给你一些在职场上面的建议哦，所以我们会请一些职场教练啊，谢文宪宪哥啦，王永福福哥之类的来跟大家聊天之外。我们会请各行各业不同职业的人，让你来了解一下各行各业的甘苦谈。有时候我们做一行怨一行哦，但是你听听别人，你突然会觉得说，哎，我好像也比较好，我好像还蛮好的。
对，
就是重点是希望你在礼拜一早上的这个很难爬起来、不想上班的时刻呢，能够听到一些，不管听到哪一点，能够有点让你有点启发，或是有点激励哦。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访问过几个我觉得很辛苦的行业哦，但是今天的这个行业我觉得真心辛苦哦，而且过年快到了，也是你们的大旺季，
算我们周年庆。
对，我今天要来聊的是洗车人生哦。那这一位作者非常的有趣哦，他可不是一直都是从事洗车业，
对，
他以前是一个作家哦，他现在还是了，
现在又是了。
他以前是一个作家，可能你也看过他的小说，他过去呢在小说界也是相当有名哦。那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让他自己来跟大家讲。我知道啦，我知道为什么，但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小说突然间跑去洗车，然后为什么洗车洗了一段日子之后决定再回来写书，但还是持续在洗车吗？
还在洗车
哦。写了一本书，已经跳脱过去，以前都写小说，可是现在呢他写了一本像纪实文学一样，这就是他的最新作品《洗车人家》。本人长得非常的帅，请大家上 YouTube 来看一下直播，让我们掌声欢迎大众文学作家以及专业洗车工，欢迎江泰宇，他的笔名是夫米江，欢迎夫米江。江泰宇这名字好像韩国人哦。
有一个韩国明星叫这个名字。
对嘛，对，我对他们很不熟，但是我就觉得很像韩国人。这是你本名吗？
本名。
那请问为什么当初艺名叫夫米江？米江就是那个我们早上常喝的米江，然后夫感觉是夫在悬赏，为什么叫夫米江？
就是网络文学时代，大家会在网络上留昵称，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昵称，就出书了。那时候用这个昵称写小说。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用这个？
因为这个昵称是我的绰号的日文发音
哦。那
我是日文系的，所以很自然在网络上会用日文发音当昵称。
哦，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那当年你说你是日文系的，那你写小说是从大学开始写吗？
我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在写小说，
就在写小说了。出了几本小说啊？
十几本。
哇塞，多产的小说家，而且他的小说都很畅销。讲几本来看看我们那个听众朋友熟不熟悉。
你转身我下楼。
你转身我下楼。
我最红的就这一本。就第一本。
问你哦，你们那个时代是不是先在网络上写？
对，
对不 对, 对？然后后来就集结成册，对不对？
对。
所以你转身我下楼也是属于网络的小说。
对。
那个有一段时间网络小说很红哎，就是集结成册之后卖超好。
啊、就是那一段两千年左右。
两千年左右嘛，你转身我下楼写的是什么？
写的就是校园爱情故事。
哦，那这个很受欢迎。
也适合我那个时候。
写了十几本，所以你后来是专职的小说家吗？
我当了大概七八年的专职小说家。
那为什么跑去洗车啊？
就后来，首先是我的眼睛有点问题。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并发了一些，有先天性眼睛就有问题，但是因为写作变得更严重了。然后也不能，对，当兵也被延退了。就是他蛮严重，他叫眼球震颤，他不能强光。
我知道眼球震颤，
他会抖，然后视力会变，然后会痉挛，会很痛。
对对
对，然后我后来当兵到弱视。到视觉缺损50%，
天哪！
就一只眼睛是我退回家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只眼睛是黑的，对。
天哪！
然后后来就机缘巧合，那个年纪大家都想要当小老板，然后就有学弟找我投资，我就想以投资者的心态投资洗车厂。
投资，你知道很多人现在都想要做投资的事情哦，所以你那时候是以一个投资身份去。
原本的。 想象中是投资。
然后嘞，
但是因为投资就是一个中小企业，像洗车厂这种东西，如果我都不懂的话，很容易就都做不了。对，所以我就慢慢自己学。学到最后就变自己在做。做到最后就原本的人都走掉，剩我一个人在做。
哇塞，你好坚持哦！
金牛座
哦，很像，有没有？金牛座好男人了，好男人，务实的好男人。哎，那你洗车洗多久了？
十年。
天哪，
超过十年了，其实。
哎，所以你，对不起，你也没有非常年轻了耶吼。
对，我快四十了。
哎，你为什么看起来像二十几岁？
没有啦，没有啦。
真的，哎，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他看起来真的好年轻哦，真的像二十几。我也是啦。
对。刚刚都不敢叫姐。
你还是叫了我童文姐。
对，还是要尊敬，但是不太敢。
不是，你刚刚叫我童文姐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觉得你就二十几啊，叫我童文姐很 OK。结果你跟我说你快四十了，请把姐收回。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刚出道，就是看到就是叫姐没有错，现在就很尴尬。上节目的时候我要不要叫姐？其实因为我已经很老了，对，万一就叫姐好像不太好。但直接叫童文好像又太
熟
了，对啊，也不知道怎么办。
好，哎，可是不过真的看起来很年轻哦。好了，娃娃脸啦，感谢父母啦。
洗车当洗车工之后有比较憔悴，
真的，
因为太累了。
哎，可是我说真的，就是这一本书，其实我看了一些。那哎，我必须老实说，你之前小说我没有 follow 到，
很正常，
因为。2000年那个时候，我正在非常努力的工作，也是当记者的时候很忙。那时候还已经就是不是在校园时代。那这本书其实我看一下，我相信写法跟小说是不太一样，对不对？
不
那你我刚刚有问你嘛，你觉得小说难还是写这本《洗车人家》难？你觉得？
我觉得《洗车人家》比较难。
真的哈？为什么？
我觉得小说是虚拟的。就是我从小就喜欢自己跟自己讲话，讲到吓到我妈妈，以为家里怎么了？为什么我在跟别人讲话？
什么意思？
就是譬如说我在收衣服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模拟我在跟同学讲话，他讲什么我讲什么，然后就我帮他讲，我自己在回他，
就是自言自语嘛，一人分饰多角。
对对对对，
我以前小时候也常这样。
然后因为这种习惯，所以我很容易虚拟很多的剧情。跟对话，所以我在写虚拟的作品上面比较天马行空，我是做得到的。
可你知道，对我来说，因为我是记者出身，记者就是有什么报什么。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不认同了，你们觉得记者没什么也会报什么，但没有没有，我当记者的时候，我都是有什么报什么，就计时哦。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啊，因为至少有发生啊，你把它写下来就好。所以你的洗车人家其实里面写的都是故事。
对，
为什么你会觉得难呢？
其实我其实之前大概2016年吧，我有参加过这个，我有担任过中昭任文学奖报道文学的评审。那因为我对报道文学并不是这么样的强大，但是我略懂略懂。其实报道文学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真的没那么简单。
对，我以前吴映莹的时候，向阳老师就是以前那个《自立晚报》的总编，他有教导了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教导我们都报道文学的概念。但其实纪实类的作品，它有一些诚实一定要展现，可是我偏偏又是类散文式的创作，
对，
所以一定要尊重的还有写作伦理。所以在这些部分，
什么叫写作伦理？
就是譬如说有一些真实的人，
你要保护他们，
对，我们必须保护他们，
要稍微编造一下，
不能够让太赤裸裸的部分伤害到他的人，
可能七分实三分虚，
对，
类似像这样，
对，所以不容易。
好，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你如果翻开傅米江的这一本，哎，你这次是用两个名字都有出来哈，
对，
就是姜太宇，姜太宇真的，你讲姜太宇，大家以为哇塞，
啊，你好帅哦，
韩星出书了，还写洗车人家，这是他拍的新片吗？不是哦，姜太宇就是我们台湾的傅米江哦，你看到这本书，你打开里面，你会发现他，我讲我的感觉哦，当然他不是小说，可是他有点类小说，他又跟你看到的一般的纪实文学的写法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在我们节目都访问过的沥青做工的人，或者是像大师兄，大师兄他是写殡葬业的部分哦，那 大师兄的笔触比较幽默，黑色幽默哦，那看起来轻轻松松。那但是他也是就是很简洁，
对。
可是傅敏香他还是有写小说的感觉在影子在里面，所以你看到你会觉得每一篇像是一个类小说，还是有铺陈哦等等，很不一样的一本书。那先来讲哦，你觉得你的洗车工作会让你想要十年了。会让你想要出这本书，刚刚你有讲，因为2016年的时候你有当一个评审，可能那个时候触动了你一些事情，你会看到这么多的纪实文学的东西，你会觉得说想要把你在这十年当中看到的一些东西也写下来，对不对？那你在洗车的行业里面，你觉得你看到最特别，然后你最想记录下来的是什么？事实上我在看你书里面写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也让我想到了一些电影，嗯，因为我们其实平常对洗车业只有就我把车开去，他帮我洗，洗得很亮，我很开心，只有这样而已哦。你不太会知道说，你可能只会在意他的功夫好不好，他帮你照顾好不好，可是你其实从来没有去了解过是什么人踏入这个行业。你以为都是对车子很爱的人吗？没有，对很爱车的人只会买车，把车送去洗车厂洗哦。这个大部分是这样。但是这些会从事洗车行业的人真的来自各个不同的层面，有很多其实是社会底层。
对，
我这样讲不知道就是会不会冒犯到。
不会。
那如果今天要举一个例子的话，我在看你的里面写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脑中就浮现了阳光普照那部电影。哦，
对，
你有看阳光普照？嗯，大家有看阳光普照吗？阿和在从这个少年感化院出来之后，他其实都找不到工作。每个人只要一开始听到他，都说：“哦，好，来上班。”哎，对了，你之前在哪里也刚工作啊？他说：“哦，我刚从少年感化院出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
他就要去找下一个了哈、哦。一直到了一个洗车厂老板啊、哦，他也很诚实跟老板说：“哦，我刚从少年感化院出来。”老板看起来就是突然间就是这个洗车厂老板突然间就是好像了然于胸、嗯，然后就直接问他说：“哦。”哪里啊？是花莲还是我忘记了几个地方。花莲还是土城哦。然后他就说：“哦，比如说就说哪个地方。”然后老板说：“嗯，好，明天来上班。”你知道那一瞬间其实会有一种感动，就会觉得说：“哎，虽然没有去琢磨这个洗车厂的老板他的背景，可是你会知道，也许他也是过来人的那种感觉哦。”你是不是其实也看到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
对，我们这个技术行业。很多时候确实是比较多更生人，嗯，中辍生，嗯，找不到工作了，嗯，然后可能甚至连肢体都不是那么协调的人来做，嗯，非常非常的多。这几年，这十几年，有很相当大的比例是这样子的面试应征者。
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当初是开嘛，嗯，所以你算老板嘛，
对。
那你在应征洗车，因为你说你当时合伙都一一离开，剩下你在，所以你应该会。十年下来你也接收了非常多面试的人。
对，非常多，大概三百多个。
哇，三百多
个。我那天还写完书之后才慢慢算，大概有三百多个，九成都不记得名字，连人都不记得。
为什么？
有的人做一个小时就老板我去便利商店买个饮料就不见了、啊、嗯，然后中午走掉，隔天走掉，隔天制服也不还就没有来的。
哦，真的、啊嗯、
对啊，他那一天帮我洗一台车，教他洗，嗯，一台车400块，嗯，我洗一台车赚60块，嗯，制服一套1500，
他就把你的，
他也不还我，
现我突然间看到老板的哀怨，然后眼神中散发出无奈，
对，常常发生，
为什么太辛苦吗？
嗯，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会觉得洗车嘛好像很轻松，因为每个人都会洗啊，就只要有工具谁都会洗车，但是其实洗车有技术有方法。要被教，嗯，那有师傅就会有一些年轻人不喜欢、嗯、师傅太凶了、啊、师傅教不、嗯、听不懂，嗯，压力太大，一次教太多，嗯，太累太热，嗯，脚湿掉了不舒服，
所以这些应该是属于一般来求职的人，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是你刚刚所说的更生人、中辍生，
他们通常都渴求工作，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样的扎实，哦，还是一样，就是做累了就不来了。
真的
哦，对，一样的、嗯、都一样，所以对，在我眼中，更生人、中辍生，就是二度就业一般的面试者、嗯、大学毕业生，通通都一样，就是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看他的心态有没有想要好好做。
哎、欸，所以 其实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嗯、我们会以为说比如说你说一般的大学毕业生他找不到其他工作或甚至是哎，我问你哦，如果他就是就待在一个地方洗车然后每个月就是很认真的做、嗯、他可能一个月薪资可以有多少？
我现在起薪学徒进来起薪就27000了，
27000，
对，在外面都还没有提，因为我不调到这个薪水找不到好的人，
学徒而已哦，
学徒，对，
就是你教他，
对，然后过试用期就30000，
过试用期就30000，
对，一定要这个样子
啊。一天上班几小时？
一天上班蛮长的，早上大概8:30到晚上7:30、嗯、中间早上随时休息，中午休息1个小时、嗯、下午也是会休息半个小时。
其实你知道吗、嗯、跟记者薪水差不多哎、欸嗯。有的记者可能过了试用期还没有到30000，
对，但是
我是说真的，但是现在
但记者有发展啊，洗车工的话可能就要在10年还是在洗车
就自己当老板自己开，
对对，所以就是会如果有兴趣要自己当老板我们会栽培他。 嗯，
嗯，好，所以其实薪资不低耶，搞不好比他
这是这几年才调整的，
搞不好比他在其他地方的那个，
对
对。不过真的啦，因为你刚刚讲哦，你说脚湿掉不舒服啊、嗯、
对、
哦、危险啊怎么不舒服呀、啊，我那天跟一个曾经开过餐厅的女孩子聊天、嗯、她非常的痛苦，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下子客人太多都没有人洗碗、嗯、哦，就是洗碗的人跑洗两天就跑了、
嗯、对，
那、哦、她就赶快就只好自己去洗哦，就一整天都在里面洗碗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有贴那个针，洗碗计时人员，通常这计时人员、嗯、你一下子找不到固定的这个员工，你就是找计时。他说他开到1个小时225块，哎，现在的小时起薪好像也有170-180
吧，对 对， 对， 对，有提高了、嗯、
他开到1个小时225，他说一个月都没有人要来应征、嗯、太辛苦了，
对，因为一直洗碗、嗯、可能腰就断掉了吧，
然后手可能也觉得不舒服，受伤、嗯、所以确实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所以其实你在洗车这10年自己开自己当老板，然后你刚刚说三百个左右面试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件事情，因为你面对很多不是只有一般的毕业生，有像蛮多更生人中辍生，你说其实你在如何相信他们跟如何看他们不带有色眼光这件事情，其实你做了很多的学习跟调试，是不是这样？你可以举几个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我觉得比较中肯一点的说法、嗯、就是我并没有去在那个当下，我其实没有调试自己，我也没有在改变自己的、嗯、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的反刍、哦、因为在那个当下其实我只有解决问题，我没有还没有想到我自己，嗯，我只想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我这样子的方式，譬如说我举例哦，我里面有一个员工叫做阿龙，他是领有残障手册的，那我就一直觉得我要帮助他，所以我对他的态度特别的宽容，嗯，他可能做事不流利，你要教他技术他是学不会的，但我觉得对他特别宽容。但其他的同事不是这样的，他只要做不好照样骂他，跟别的同事是一样的，嗯，一直到很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对他的特殊待遇反而是用有色眼光在看他、嗯、我认为在欺负他的那些同事，我的员工，其他员工好像在欺负他一样，
其实才是真的，
其实才是真的，因为你做错了、嗯、你做不好本来就要被处罚，你本来就要去拖地，你本来就要继续重新做到好为止、嗯、这个才是真正职场上应该要有的。而他今天进来职场了，反而是我自己用一个不正确的眼光在看待他，会觉得说啊、嗯他是不是反应比较慢，他比较不熟练，我是不是多给他一点机会，不要对他那么凶。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对阿龙来说，或者这是对他是一种歧视，我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样，我是不是跟人家，他其实是很细腻的，你只要稍微怎么样他就会咬牙切齿，然后闷着头在那边做事，甚至可以把我拖把拖到断掉的那一种、哦、很闷着的。所以像这样子是我自己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老板。那另外一个是我有一个中辍生，他没有念书了、嗯、他要回台中找爸爸，因为长得很帅，像古天乐的哦，长得很像，真的很像哦、喔、
哇，那我真的会天天去洗车啦。
对， 對，直男他讲话比较慢然后他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老板我要请假、嗯、去台中找我爸爸。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像个老师一样会跟他说，你确定是真的吗？如果你真的想休息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你想放假睡过头都可以。
你确定是真的吗？意思是说你怀疑他是骗你的？
对，就觉得说你要想清楚哦，就是 有的时候你会想要在工作的关头教他们一些人生的道理，你不要用这种骗的方式啦，不要这样，因为他们就是想，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带一些写作班，然后我小时候在安亲班当老师，就会很自然的想要去教他，想要跟他讲说人生不是这样过的。但其实转回头来，我觉得都自以为是啊，自己好像我可以教他什么，但是我并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去找他爸爸呢，就是因为他爸爸就离开他很久而不要他，就消失很久了这样的。所以我会觉得与其说是我自己在那个当下就已经整理好慢慢的改进自己，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我这样对员工不行，我要改变一个方式，我下次不要这样子，我要解决现在眼前这员工可能因为这样子 不舒服，心情不好走掉了。是在写的时候我才慢慢发觉，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也许我自己有思考到，有成长了一些东西。
可是你，我觉得你好像对自己太苛责了。我这样听我都觉得这是个好老板啊。
没有，当个好老板是这样子，我一直很想当一个我除了想当一个自己不讨厌的大人以外，我还想当一个自己很喜欢的老板，但是因为这样说我的店就倒了一间。
所以你的洗车之前有倒
了？我有再开一间，就是还不错的时候我有再开一间，但是他就倒了。就是想要当一个自己喜欢的老板。
什么意思？怎样是喜欢的老板？然后为什么倒？
就是我洗车厂嘛，这种行业以前听人家讲，我也是跟着做，就是一个月一个礼拜休一天，然后劳健保他们自己保，然后薪资就是我刚开店的时候基本薪资才16000多吧，就照着这样开，很低的钱给他们。开了一间新的店，我就想要产业升级，我成立劳保单位，我开发票，开发票就要多5%、然后每个月还要找会计来做账，两个月报一次，每年再报一次。
我开车开了一辈子没有洗车有过发票的。
对，我就开发票，因为我就想要做不一样，我想要让他们觉得
通常只有那种连锁的才会有发票、
我是连锁，但是我没有发票，我们原本不用发票，我就开了发票，然后装潢得很漂亮，然后有标准 SOP， 然后就倒了。
因为其实成本真的很高，
对，而且人力也不够，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就是想象很美好，但现实太苍白了，就撑不了2年就结束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作家讲话就是不一样？想象很美好，但现实太苍白。你看，我就讲不出这种话，我就只会说想象是很美好的，现实是很残酷的。我就不会讲很苍白。你看，这就是作家跟我们这种记者的不同。但是我要非常恭喜傅米香，因为他以这一本《洗车人家》这本作品入围第21届台北学奖年金类作品
台北文学奖。
台北文学奖年金类作，什么叫年金类作品？
就是其实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那时候是我老婆，我那时候的女朋友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她就是一直希望我写跟洗车相关的，然后希望我去参加台北文学奖。然后我都敷衍他，因为我没有很想要把以前的作家跟洗车结合起来，我很怕我讲的我是洗车工，我永远就变洗车工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忧郁症很严重，住院就用药过 overdose， 出院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希望我把他写出来参加台北文学奖。为了让他好一点，我就写，然后去参加比赛，到交稿结稿最后一天要去便利商店寄出去的时候，我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年金类。我说我不是写小说吗？为什么？他说你不要管，你不要管，我帮你寄。寄出去我才发现，年金类是台北文学奖的最大奖，他会入围，然后入围之后他就给你一笔钱，你再把剩下的一年之内把它写完。然后再来评比出最终决选出来是谁，这样子。对，虽然我没有得到最终决选啊，但是我有入围。对，
以这本作品重回作家的身份，但重点是原来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动人。为了太太，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今天很开心可以跟过去在网络作家，后来出了10几本小说，当时2000年左右非常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傅米香聊天。他离开小说工作是因为身体的状况，那投入洗车工作之后身体也没有比较好，很累，
但是身体是好多，眼睛好多
了，眼睛好多了，
睡眠也好多了。
现在呢他又出了一本最新的作品洗车人家，最后20秒的时间，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本书对你来说你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有些是小老板，有些是社会基层的人，或者是每一个人他们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我们可以蹲得下去，我们可以站得起来。那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我们都好好的去聆听他们。
哦，我要哭了，好感人哦。你看作家就是作家，讲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动人。你现在的这家店在林口对不对？
在林口。
好，那大家上网其实可以搜寻到你的什么？
现在搜寻很好，就是你只要搜寻这本书，很快就会找到这家店。
洗车人家，好，欢迎大家支持一下福米江，谢谢。
谢谢。